停车的钥匙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少年已经错过了他儿时他父亲为他准备的这份惊喜。当然，这个故事是有缺陷的啊，比如说他如果不打开，这个小礼物，为什么他的父亲没有问他？但实际上，每一个比喻都是有缺陷的。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在于此，故事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相信，他要相信他的父亲，我们要相信天父上帝所给你的。这个礼物啊，这个礼物是谁呢？这个礼物当然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孩子他要享受这个礼物，他需要付诸行动，去凭信心。首先相信他父亲给的肯定是好的，第二他要凭信心打开，尽管礼物看起来似乎不是那个样子，他也要相信他的父亲打开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听到了上帝的福音，却不相信上帝的福音，或者我们说我们相信了，却没有持续的跟随上帝的福音而行，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错过这一部分最美好的礼物。当然，这个不单是对慕道友说的啊，如果你没有信主，当然是对你说，这有一份礼物，它就是耶稣。啊，看起来有的时候觉得平淡无奇，或者说难以理解，但是当你打开的时候，凭信心接受的时候，啊，你就知道里面丰丰富富。但是从另外部分呢，也是对基督徒说的。为什么是对基督徒说的？因为啊，你看到希伯来书，它的读者都是基督徒。都是犹太基督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接受了福音以后，不是说接受了福音就完了，而是说你还要走一个天路，直到你去到上帝的安息之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：务要凭信心进入上帝所赐给你的安息。所以安息是一个重要的概念，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安息？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不安息，这个世界的状况就是不安息，对不对？至少在乌克兰不安息，啊，乌克兰的总统他也不安息，欧洲也不安息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美国安不安息啊？也不安息，那你要问什么是安息？安息这个关键词啊，在圣经里面，它叫做它的英文叫做 Sabbath，啊，Sabbath，它的意思是停止工作，停下来休息，就是你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了，然后你停下来，你休息，你工作都完成了，这个时候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，一切都已经做完了，你停下来休息。它最早出现的呢，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节，上帝完成了他创造天地，七日创造天，六日创造天地的功以后，到第七日他就安息了，而且他还把这个安息的道理呀、啊、赐给你，按照这个方式你来安息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守安息日。定为圣日，在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，你要守安息日。安息日怎么样？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安息，要休息。休息呢，把这天呢守为圣日。这样你知道你的，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有一个节奏了。你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对不对？六日我们都是要做工的。我们殷勤的做工，第七日要休息啊！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休息日的啊，中国古代只有到了基督教进入中国了啊，才有这个休息日。所以你要安息，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。当然，他要守为圣日，在这一天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。 来到这里是干什么呢？透过聆听上帝的话语，得到安息。你看，周一到周六，我们心里面都没有安息的，一会儿忙这个，一会儿忙那个，然后很多的担忧。到了周末的时候，那你星期天来到教会里面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，来听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语就安慰你，让你知道你是有永生的。所以在周一到周六这种劳苦愁烦呢，它不能影响你有永生这个事实，它不能影响你心里面的安息。当然，安息日在后面被描述成为弥赛亚的降临，为什么呢？在希伯来书10章12节里面说，耶稣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希伯来书10章12节，耶稣基督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他做完了他的功，他就坐下了。那本来地上是没有安息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安息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安息吗？那你可以想想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安息？为什么乌克兰没有安息？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安息？我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因为国家都是自私的，所以才会彼此欺压，才会彼此竞争。上帝所赐福的原本是足够的，所以因此，因为人的罪，所以才没有安息。这个时候，耶稣他为人的罪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。他赦免了人的罪，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安息了。所以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他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他安息。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，即使这个世界在动荡之中，即使你的生活在动荡之中，你也可以有这份安息。我们不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他救赎的功已经完成，所以你不再需要靠着辛苦的遵守律法啊，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你所需要的就是仰望神，相信他，在他里面被称为义，你就得到了永远的安息。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他道成肉身。这就是他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，这就是安息日的主要意义啊。最终他，你看他指向谁呀、啊？向耶稣基督。对圣经马可福音的2章27节说：“人死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人子呢才是安息日的主。”就是耶稣他才是安息日的主，你在他里面才有安息。而且他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世上所赐，世上的平安都是短暂的，很短暂。你要去透过你个人的特别的努力、特别费劲、特别的辛苦、压力，你才能得到短暂的平安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，不是你靠着自己能够得到的，不是这个世上所赐的。而是因为你相信了他，所以你心里面就有平安。那如果我们拒绝呢？那这当然就没有平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希伯来书2章3节他就说：“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陶醉呢？”你拒绝了他，你当然没有平安了。有很多人他也没有平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人生有的时候会做些坏事啊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做了亏心事，当然就怕鬼叫门。所以他到最后，他如果是相信有神的话，他就会想到，我将来见到这个审判官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有问题呢？所以你看到，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。因此，我们说什么是安息啊？安息就是。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领受 上帝的恩典，不做工也蒙福，啊，达不到要求不要紧，也蒙福，这就是安息了，就是上帝他一定祝福你，所以上帝的祝福就是那个安息，所以你努力要进入的是什么呀？努力要进入的是上帝的祝福，那我们就要问怎么样来进入？实际上啊。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是告诉你如何来进入安息的。第一节就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你看到这个经文啊，它的前一节经文。就是3章19节，啊，他所讲的是，他们不能因为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所以，你说怎么能进入安息呢？是关键在于什么？信还是不信？所以第一点，我们就说，安息，进入安息是一个选择，进入安息是一个选择，就在于你选择信。还是不信。我们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改革宗教会，会说，哎，那不是，怎么会有选择？我不是没有自由意志吗？那怎么会有选择呢？那人不是全然堕落了吗？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去选择，必须经过圣灵重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啊，我们是没有自由意志，但是不是没有选择。选择总是在那儿，因为为什么说人没有自由意志？因为我们的意志受到罪的影响，所以他就偏向于罪，偏向于不相信上帝。所以你看，没有很少有说，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准备好了，很少人有人说一听到福音就说，哎，我相信，我马上相信。没有，都是经过许许多多的挣扎，啊，他才真正愿意接受这位。赦罪的主，但是你就发觉其他的信仰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你有的时候去寺庙拜，有谁一天到晚对你说你信佛吧，信佛吧，信佛吧，信佛吧？没有吧？那像潜意识的你就往那儿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这种拜偶像的心，不相信真理的心是自然而然的。但是相信真理的心呢，是受捆绑。就我们人没有这个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能力，除非有圣灵的重生了。但是，是不是要选择呢？哎，你会发觉人呢还是要选择的。你信还是不信，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呀？你信还是不信，是不是你的选择？那当然是你的选择，上帝不是替你选择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灵会在你里面改变你，帮助你来选择，他会重生。上帝的灵如果不帮助你的话，你只会选择那个不信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信心还是自己的信心啊，所以在我们面前，你要进入这个平安喜乐的。蒙福之地，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。那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应当畏惧。这里他漏掉一个翻译的词，中文这个翻译词就是个连接词，表示了跟3章19节的关系。3章19节是他们不能进去，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。他说，所以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是你现在还有这个能够进入上帝安息的应许，你可以在他里面安息。世上动荡，你可以进入到他里面安息，有这个应许，所以你应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会赶不上。因为所以，他们因为不信不能进去，我们。还有选择的权利， 他们已经死在旷野当中倒闭，不能进去。我们呢，你还没有到那个日子啊，不能进去的日子。现在那个鹰血还在那放着，所以你有这个选择的权利。这个时候你应当畏惧，意思是就是你应当小心，免得你赶不上，无法进入那安息。前面的以色列人也是听了福音了，也是领了逾越节的羔羊的这个什么，也是听到了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教导了，但他们在旷野当中倒闭。后面到了我们新约的圣徒，我们更加的明白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在2000年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非常清晰，已经完全展现在你面前了。你可以与耶稣基督立约，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成圣，那么现在有个选择，就是你是忽略他呢，你是把他当做一个一般的东西丢在你的玩具堆里呢，还是你警醒？所以约翰·欧文啊，这个著名的神学家，他讲到这个畏惧，那什么叫做畏惧？畏惧有两个层面上，第一个层面是叫做敬畏。什么叫敬畏？敬畏跟畏惧当然不同，敬畏是就是一种尊敬，对不对？因为尊敬着某个人啊，而有敬畏之心。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和全能，他说，首先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和全能，他对罪的审判都要有敬畏的心，就是畏惧。你知道上帝是全能的，而你不是。上帝是靠得住的，你不是靠得住的，所以你敬畏他。他的圣洁，上帝是完全无罪的，他是完全美善。而我们呢，常常心里面都存着各种各样的诡计。自私、自我、谎言、伤害、淫乱、情欲，那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有敬畏的心。其次呢，我们要殷勤使用蒙恩之道来躲避不幸跟不顺。有两样需要躲避，第一个不相信上帝，你要殷勤的用蒙恩之道。什么是蒙恩之道呢？就是上帝的话语、读经、祷告，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领受圣餐，这些都是蒙恩之道。你要殷勤的使用这些来躲避，避免自己心里面的不幸，来避免自己不听上帝的话语。所以这是约翰·欧文他给我们所讲的，什么叫做敬畏。如果不敬畏的话，不畏惧的话，其结果是，我们不能进入他的安息，因为我们的信心会赶不上。换句话说，你会缺乏信心。哎，你说信心还有赶不上的这个说法哈？你看到这个，你们的信心会赶上，这赶不上就是 lack，就是缺乏，缺少信心。这个不是说我们的信心达不到某个标准，而说你相信了的时候呢，你的信心可能不是真实的，你没有稳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，以至于你信心动摇，以至于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虽然有一个开始，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到达终点。所以啊，他在这第二节说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那我们现在领受的福音，跟当初旧约、新约的基督徒所领受的福音，跟旧约的基督徒领受的福音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有完全的彰显，现在已经完全知道福音。旧约的基督徒，那亚伯拉罕啊、亚当夏娃呀，他们都没有清晰的启示，我们现在更加的明白，问题是我们和他们都一样，或者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听到了跟他们没有好处，对他们没有好处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因为没有信心，没有选择相信，与听见的道来调和。他们可能看见了这个礼仪律啊，都指向弥赛亚，但是他们没有用信心跟这个道调和。那你看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来教会听道，对不对？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听道。那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？你可能听到，你也明白，但你有没有用信心和这个道调和呢？用信心和这个道调和，就是你用信心把这个道存在心里。当你用信心把这个道存在心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这才是与你有益的。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哈，我们会觉得，哎，我想的才是有理的。你上这个话语，你讲的呀，不一定有我想的有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上这个话语设置许许多多的障碍。我很忙啊，我现在没时间呢。那是它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没时间呢？我们仔细想一下，为什么会没，我们会没时间给上帝的话语？上帝的救恩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不重要，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，他认为那个小礼物不重要，他没有用信心和上帝的道调和，所以没有益处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与上帝的道调和的话，你听了，你觉得有理。可是，你还没有得到救恩呢。你要知道，你要用信心和上帝的道调和，不管是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不管你受洗还是没有受洗，你要用信心和上帝的道调和，把它看为重要啊。然后打开聆听，按照用信心的器皿接受上帝的话语，接受上帝的怜悯。这样你就能够得到益处。你要相信天父上帝所赐给你的是好的，你按照他的而行，必然得永生，必然蒙福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像要讲一个与因信称义相反的东西啊，但它实际上不相反，因为啊。真实的信心必然产生顺服的行为。那我们要思想，你要畏惧啊，要不然恐怕你的信心是赶不上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白信了。你说你花了这么多功夫，你白信了，到最后，到了天国的门口进不去了，那个时候就会咬牙切齿的哀伤。所以你要用信心与你的道调和。F.F. Bruce 一个著名的解经学家啊，他说，不是听道本身能带来最终的救恩，而是凭信心抓住，并且如果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，它必将是持久的信心。所以你的信心如果是真实的信心，它就是持久的信息，这不是靠行为称义，而是仍然是因信称义。但是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。第三节，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：“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”其实，造物之功。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，到了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一切的功；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你看到，你相信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已经进入神的安息了，不是将来才进入。当你相信的那一刻，你已经进入。 虽然还没有完全，但是你已经进入上帝的安息之所了，你已经享受上帝的同在跟祝福了，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你心里面已经有平安了。我们在灵里已经充满了喜乐，你已经脱去了罪的枷锁了，你的这个安息是真实的。有的人可以进去，但是呢，有的人他说断不可进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意思是他们这样子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有的人可以进去，有的人是断不能进去。这个关键在于哪里啊？关键就在于信心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凭信心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。这里讲到了创造之功，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，对不对？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他一切的功都已经完全了。但是亚当夏娃有没有在他的安息里面呢？这个祝福里面最完美的状况，伊甸园当中，没有啊，他们犯罪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在3章22到24节创世纪这样子讲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就是亚当，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便打发，便差他们啊，派他们出伊甸园耕种他所出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你看亚当夏娃因为不信，怎么样啊？被赶出去了，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。不能待在上帝的安息，这是在创造当中。所以在下面的经文中，他说：“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，有的人他必然进入安息。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啊，他听见了，但他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。”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哎，我们看到有必进入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听见福音了，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因为不信从。啊，前面是信心，后面是信从。啊，我们不能得以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有人不能进入安息了，断不能进入安息，是什么缘故？因为他不信从。那不信跟不信从有什么区别？不信从这里这个，它的英文叫做 disobedience，不顺服。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呀？是行为。他之所以不能进去，是因为他行为有问题，因为他行为不顺服，不遵行上帝的话语。他说他相信了，他不遵行上帝的话语。以色列人说他们相信了，他们在旷野的道路上试探神10次，他不顺服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呀？信靠顺服。这样才能蒙福，对不对？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，你要信靠顺服，信跟顺服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真信心一定顺服，说信了，但是他不谦卑在上帝的话语面前，不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不遵行上帝的命令，他能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身体没有灵魂也是死的，所以他在这里说：“你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。”你这个进入安息不是说，好，你给我讲福音，我信了，然后躺在那儿了，而是说你必须努力 你既然相信那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往前走？为什么不在通往天国的道路去往前走？对信了必然有行为的，对他引用大卫的话语说：“今日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”那什么叫做硬着心呢？我们常说硬着心啊，他的心很硬。硬着心就是不明白福音啊，对福音很迟钝，跟他讲福音的时候没有反应，对福音处在一种顽固的状态当中，这就叫做硬着心。换句话说，你听到了，你也明白了，但是就是不接受、不在乎、不把它当回成一回事，这就叫做硬着心。就像我们家长嘛，你知道。我们从小都对孩子有教导，对不对？孩子听不听啊？很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听啊。你明明讲的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讲的是太有道理了，就是有道理啊，真的是就是有道理，是我人生我一切的总结精华，我都给了我的儿子了。我不断在讲，就把你当成垃圾丢在一边，结果他就玩他的游戏，那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做硬着心。好，我们是要以信心、以顺服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才能进入安息。那第二点是如何进入安息呢？那第二点进入安息啊，要因信称义啊。虽然我们讲到了你要努力啊，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得去的，但是在这里他讲的是因信称义。第八节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就不再提别的安息日。这样看来，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歇了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约书亚是谁？如果你是还对圣经还很不熟悉的，约书亚呀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以后哈，他们本来在埃及做奴隶，上帝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让他们进入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区。啊，这个约书亚呢，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上帝给他赐给他们的祝福的之地的这个人。啊，有应许之地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就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呀？就在以色列啊，加沙地带。啊，那都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。好，那我们看到，他说，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就不再提另外一个安息日，一个安息的日子。他们是已经进入那个迦南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是不是安息了呢？没有安息，因为周围有敌人，他们还要厉兵秣马。还要耕种，啊，他那个不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啊，而且还会犯罪、拜偶像，最后被掳。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，这个变成犹太人，被散播到全世界各地，然后到了希特勒的时候，又来这个屠杀犹太人，然后他们1948年建国，啊，你看到这种，这不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啊。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安息。他说：“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。”啊，谁是神的子民呢？相信耶稣基督的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他就是那个安息。有一个安息日为你而存留，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进入安息了以后，我们实际上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歇了自己的功，就是不再去为自己的功来忧虑。所以罗马书4章4节这样说：“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”啊，做工了得工价不算恩典。那你呀，你要是信佛，你这个。啊，行善积德，赎罪，啊，除罪孽，最后你进入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是做工的得工价， 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该得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完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所以我们不是做工的得工价。啊，如果做工得工价，你要行善积德，你进天堂，进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你不欠佛祖什么东西，一点不欠，因为你是做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哈，我们做不到爱人如己，做不到上帝的要求，所以这个是恩典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换句话说，
是，
谁能进入这个安息啊？义人才能进去。那我们要问问自己：我是一个义人吗？啊，很明显啊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义人。义人就是没做过错事的。你有没有做过错事啊？当然有了啊！你的生活当中，我上个星期还做错事，还有道德性的败坏，啊，这都存在我们心里。孔子他一辈子都有道德性的败坏，不要看他说的那么好，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当成偶像的时候，你就会跌倒。当他花痴倒下的时候，你说：“哇，这个人怎么讲的那么好，怎么说的那么美，怎么做起来就这个样子啊？”因为他就是个罪人嘛，他不是个义人，所以他有些自我那是不就是正常吗？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唯有义人称那这个被称为义的义人啊，他才能进入安息。那如何才能进入安息呢？这个进入安息的方法就是相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。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呢？努力是因为你领受了这个恩典。你才会去努力，不是因为努力才能得到恩典。所以第11节他就又回过头来了，你看他是很平衡的，对不对？一方面说你要相信啊，你进入安息了，你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你不靠自己了，你就进入安息了。相信神，不靠自己了，进入安息。接下来第10节，他马上又转过来了。他说：“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”你必须竭力。这个竭力是什么意思？竭力就是英文叫做 labor，必须做工进入安息。哎，不是不做工啊，怎么又要做工了啊？因为你做工你也得不到，所以这是恩典。但是当你得到了以后，你如果真是得到了这个恩典，你必定会做工，对不对？就相当于一个人，别人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如果领受了这个救命之恩，他必定会感恩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别人救了他的命，他不感恩，他就没有领受这个救命之恩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你看到第11节说，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这是信心生发的行为，而这个行为啊，不是说我等待上帝来感动我，而是说我自己努力进入那安息，相信神。顺服上帝的话语，那我们如果常常不顺服的，你就要有这个担忧了。对于这个信，我们说不是因行为称义，但是你要是没有行为的人，你应该担忧。你说，哎呀，我究竟有没有得救？你可能真的没有得救啊，你可能真的进不了那个安息啊。我不是要在这里给大家种下不信的种子。恰恰相反，这是为了要让大家警醒，像我也对自己说一样，要警醒，要竭力进入那安息。真信心生发出来的是渴慕、殷勤、努力、 如果我们渴慕神的安息，就必定专心致志努力前行。所以你看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保罗，他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里面就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我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不是说我已经完全进入到安息了，我已经相信保罗，当然他已经相信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进入安息。他说他不是已经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他还没完全。我乃是竭力，就是竭力，努力。”劳苦劳作去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得着我的，或者我可以得着耶稣得着，耶稣已经得着我，我要得着耶稣得着我的，啊，这是多么奇妙的话语！所以我们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只要信就行了。那很多信的，他能进去吗？他真的能进去吗？他信了以后就扔到一边了，信了以后每次决定他都选择世界，每次他都自私，他真的能进去吗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不是已经以为自己已经得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照我来得的奖赏礼物。是礼物，哎，它也可以叫做一个奖赏嘛。你看，我们劳苦做了一切的工，到最后了，到了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呐、啊，进来享受你父的荣耀吧。”对那些没有努力的人，他说怎么样？你这又懒又馋的仆人，把他扔出去。一个是信从。相信、顺服、信靠主，一个是口头说信不顺服，那个把银子埋在地里面的，他会把它扔出去的，在外面哀哭切齿的。所以，没错，天国是一份恩典的礼物，但是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得着。保罗他就是我们努力之人的一个榜样。那自然就有一个问题啊，有的时候这不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有的时候你往这边偏偏太过，又到那边，往这边偏偏太过，又到那边了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就心里面一直没有这个永生的确据啊，他就可以说：“那牧师啊，你告诉我们要努力，你说努力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够呢？对不对？努力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够呢？哦，我们有的时候努力努力，慢慢变成靠自己努力。”那不信靠神了，好像又不行了。但是你进入神的国，唯独是靠着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会让我们努力前行。那么什么时候才够？第12到13节给你了一个答案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连魂与灵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啊？活泼的，是活的，它是有功效的，它比两刃的剑更快，它能刺进去，它能你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。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？你是不是为主摆上了？上帝知道，你是不是忠心了？神知道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问。那我做到什么时候才够呢？做到什么样程度才算达标呢？你不需要问这个，你把它交托给神，因为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他能够辨明你的思念和主意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你啊，你在上帝面前，你心里所思所想，所有的一切。全都是显然的，他也知道你软弱，他也知道你的状况。原来万物在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最好。我们当然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会跌倒，对不对？就连那个《天路历程》里面那个基督徒， 也是常常跌倒，一会儿到了审判山，一会儿到了浮华寺，一会儿又睡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每逢这样之后，怎么样啊？他都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认罪，这个是一笔上帝会鉴察他的心，他仍然是忠心的，因为他真的是在竭力进入那安息，竭力往天国奔腾。这是上帝可以看的，而他在上帝面前呢，是赤露敞开的，上帝能知道他的心思。你的心里面所思所想，上帝也知道。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？实际上，上帝知道。因此，我们不需要问这个话，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，因为上帝能借着他的话语看透一切。所以，我们只管带着一个单纯的心，来努力来进入上帝的安息，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喜乐，愿上帝祝福他的话，我们来祷告。三连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警醒，在世界和上帝面前，在罪跟上帝面前，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凭信心顺服神，主啊。努力进入那安息，主啊，求你在下一周的时间，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操练敬虔，寻求神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认罪悔改，主啊，就必得享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祝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嗯，好，谢谢。